Thank you. 又能够在一起敬拜神。虽然这个疫情现在使得我们都要待在家里，但是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有现在的科技，还有我们爱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我们用了各样的智慧，用着现在的科技，我们仍然可以主日一起敬拜。这时间也实在是过得很快啊！上一次我到弟兄姊妹们中间，转眼已经是一个月又四天了。上次我去是3月15号，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还是有一起聚集，虽然人就不是很多了，但是还能够与弟兄姊妹们面对面的相交。没想到一回来一个月多月，就马上已经有一个月，这我也不能出门了，每一个主日都是在线上跟弟兄姊妹们传讲信息。我们求主能够让我们现在都安静下来，能够不因着没有现场而就影响了我们在主面前学习的心。我上次我记得我今年在弟兄姊妹们中间，神给我的负担是要从旧约中，我们来从创世纪开始，要来看一些有关耶稣救恩的图画的预表。那我要借着一些事件，借着一些人物来看这些有关于耶稣就是基督是为我们受死而得到神的悦纳的那一位弥赛亚。我们第一讲我们讲到了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神问了他们三个问题：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我们从这一讲里面，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书、先知书，甚至到了摩西五经，这些书卷原来都是来跟这三个问题有关系的。它启示出耶稣就是那个基督要来的弥赛亚。那么后来我们又讲到亚伯拉罕，他献以撒是经过了一连串的生命的磨练以后，他能够凭着信心顺服把以撒献上。他相信神说你的后裔要从这个以撒出来，所以在人看来是一个很冒险的一个要把儿子献在祭坛上的一个行动。亚伯拉罕也凭着信心遵行了，感谢神，他并没有让亚伯拉罕真的杀了以撒，他就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候，他给神给他就预备了一只羊羔，他有声音出来拦阻亚伯拉罕真的拿起刀要杀他的儿子。他说我已经知道你没有不把你所爱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保留不给我。所以亚伯拉罕也因着这样的信蒙了神的悦纳。那么上一次本来我是要讲今天的这个摩西的这个预表，就是旷野中被击打的磐石，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已经开始严重了，所以我就临时换了个题目，就讲了挪亚方舟的启示，也借着这个挪亚的方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凭着信心能够进入这个基督的救恩里头，那么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以后叫悦纳了挪亚的燔祭，也给我们启示了彩虹是永远的约，并且又有一个新天地的一个开始。那么今天我们就回到了摩西的这个预表。摩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 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就发现摩西有太多的地方，他生命的经历都指到了耶稣就是基督的那个启示。那么我可能会有两三讲都是集中在摩西的这个身上，他的不同的事件，不同的表现，那么都显出神的救恩和基督的性情。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旷野中被击打的磐石这个题目。我们如果读诗篇的话，你会发现大卫很喜欢用磐石这个字来形容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称耶和华是可以投靠的磐石，这是在诗篇第18篇里面说的。他也说到耶和华是坚固的磐石，是拯救的磐石。那么先知书先知们更被启示说，基督是那个不是用人手来所凿成的石头，他是会使不信的人绊倒的那个石头，他是试验过的磐石。对摩西而言，耶和华就是磐石的这个事情的认识有特别的启示，尤其在他自己生命的经历里面，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在埃及的漂流的两代人的经历里面，他深深的体会磐石就是耶稣的预表。今天我们就要借着他在旷野里面的两段经历，我们来看到耶稣这个被击打的磐石，耶稣到底怎么样预表这个被击打的磐石，怎么样来预表就是耶稣基督对着我们的救恩呢？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代的百姓在旷野中的一个过程。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看，或者你就用着这个投影片，你特别注意我红字所标出来的地方。在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里面说到，以色列全会众都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他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一直到了利非定。百姓没有水喝，所以就喊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我们要记得这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红海，我们照圣经来看的时候，他是才离开了埃及差不多只有3天4天的路程。这3-4天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很多的见证，比如说他已经降下玛拉，他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前行，也给他们水喝，也已经有过了他们要水喝的经历。可是这个时候他们一到了另外一个新的起点的时候，他们又因为没有水喝就在那里闹了。所以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你们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那么就像这些百姓因着眼见没有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他们怎么怪摩西呢？他说，你为什么要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牲畜都要渴死呢？哎呀，实在是这群百姓，他们明明看过神在法老的军兵上面所做的事情，他们也看到也过去几天里面神供应了他们玛拉，供应了他们喝水的事情，可是他们却在这个因着又新的一个需要，他们就责怪神的仆人，而且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所以摩西就来到了百姓的面前说，我该怎么办？来到了神的面前说，我该怎么办？这些百姓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这是第五节说的，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过去，然后你注意第六节那里说到，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所以摩西他就遵照耶和华的命令这样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暂时就看到第一代的百姓在17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所描述，他们碰到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与摩西争闹的光景。那么现在我们要来慢慢的思想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就说到了，都这些百姓都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向前行。为什么我们遵照神的吩咐、神的引导，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碰到生活的困境呢？仍然碰到没有水喝的问题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他们过去这三天，他们不但抱怨没有水喝，到马拉的时候发现只有水是苦的，可是神指示摩西，你把一根树枝丢到水里，水就会变甜了。那么好，他们曾经经历过神给他们的供应，他们到了逊的旷野，才可能是昨天吧，前天吧，又抱怨没有肉吃，神就赐下了马拉。那现在到了利非定，大概据他们出埃及大概有三个月，三四个月的时间啊，他们在这个时间他又再次发生了没有水喝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要问第一节说，他们照耶和华的吩咐，百姓就往旷野往前行了，为什么我们照着神的吩咐我们会碰到这些的难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明白的。比如说我今天早晨也在读另外一段经文，比如说亚伯拉罕，他遵照神的指示，他要往迦南地去，可是他刚刚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就发生了饥荒，于是他信心不足，他就出了一个自己的主意，他就往埃及去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到一下埃及，让他真的在他的妻子面前，在法老的面前，真的失去了他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尊重神的吩咐要往前走的时候，神是允许，或者说神要造就我们，他 purposely 的，他特意的给了我们一些环境的难处。为什么呢？第一点，我们这里说了，他要显明人心里的光景。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难处，这百姓怎么会争闹呢？他们怎么会发怨言呢？他们在过去的三个月，他们已经有了经验，他们就算是他们那个喝水的问题都忘记了，可是他们今天早晨他还吃过马拉，对不对？今天早晨才吃过的马拉，怎么现在又来埋怨试探神呢？甚至还要拿石头要把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要把他打死。所以我们看到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那就是怪罪于别人。当我们因为眼前的难处，我们就忘了过去的恩情。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夫妻中间的冲突，我们会彼此责怪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想到，没有去往那个过去我们是怎么样的恩情，是怎么样，对方是怎么样的为着我牺牲所摆上的。我们一再难处的问题里面，我们那个怨气，我们的本相就显出来了，我们就失去了理性， 而且我们怪罪于人，我们把目标，我们把希望，期望，一个不切实际的希望，甚至摆在人的身上。所以在我们在这些方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问题的根源是出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一个信心的缘故，一个信心的根基。我们都一直我们信靠神，可是我们却期望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为我效力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所以有一句话可能是戴德森说的吧，他说神如果不是我所有事物的主的话，他根本就不是我的主。 If he is not the God of all, he is not my God at all。 所以我们人的软弱就是这样，我们期望一个无所不能的一个仆人，一个主，一个阿拉丁神话式的主，我们有需要他一定要来解决我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人在环境中遵从神的旨意仍然会碰到这么多的难处。第一个是显出我们人里面真正的光景，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出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平常我们依靠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对他有什么期望，我们是相信他的引导呢？我们是相信在这些难处中间我们可以来依靠他，来亲近他，还是我们就必须他必须我一叫他就来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难处就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记得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告诉第二代的百姓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是不是肯守他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在各样的难处里面，包括现在我们被关在家里面，在疫情里面，这都是一个试验，看我们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我曾经听过一个比喻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可以看，我手上拿的是一杯，一个杯子里面充满了一个透明的液体，到底这个里面这个液体是什么东西呢？这里有一盒火柴，如果你把火柴点着了，你点着了那个火柴，你要看看丢到这个火柴，如果代表我们环境中的不如意，一些苦难的话，你把它点着了以后，你丢到这个水里面，你马上就可以看出这里面到底是水还是汽油。这个杯子里面如果是水，它马上把它洗掉，如果是汽油它就炸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环境处境都是要显出我们内心的光景，反映出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看，难道神只让我们这样子就显出我们的光景吗？不，他还要显明神自己的救恩。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这个下一个题目上面告诉我们，显明神自己的救恩。为怎么说呢？他就告诉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把那个我击打河水的杖拿去到磐石的面前。这里很稀奇，他说那个杖是击打河水的杖，他为什么不称说那是让行神迹，那是让红海分开的杖，那是让法老害怕的杖，那个是使杖丢到地上变成蛇，让法老和他的术士都害怕的杖呢？他为什么不说那个是行神迹的杖，他要说那是击打河水的杖，海水的杖，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当摩西击打河水的时候，那预表的那是审判埃及的尼罗河。当那个尼罗，当那个埃及最大的富裕，他们最夸耀的是那个源源不绝的那个尼罗河，可以养他们全埃及地的供应，他们所有的生产。可是当摩西的杖打到了河水里面的时候，那河水里面就有灾祸，就变成血，就有很多的灾祸出来。所以这个神告诉摩西说，你拿着那个击打河水的杖，也就是那个审判的杖，你要去到磐石那里。那么接下来到磐石那里要打那个磐石，那么到底打这个磐石有没有意思，是什么意思？你注意到第六节，那里神告诉他说，你去磐石那里，我要站在你的面前，然后你要击打磐石，这个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百姓可以有水喝。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一件，当摩西拿着杖他要去打磐石的时候，耶和华他站在摩西跟磐石中间，所以他打磐石一定要先不能够越过耶和华，他会打到，甚至说他会打到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代表着耶稣，神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以赛亚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压伤，他是为着我们的罪被神击打苦待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被击打，所以那个磐石就出了水。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他一打了这个磐石，磐石就有水流出来，解决了他们暂时的为着水的问题的难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想圣经怎么解释这一段呢？你如果熟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里说的，等一下的我们也会看到这一段经文。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就是玛拉，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这个灵水什么喝的呢？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在这里讲到灵磐石，就是摩西在这里被击打，摩西所击打的磐石，因为耶和华站在摩西的审判的杖跟这个磐石的中间，刚用这个审判的杖要去击打磐石的时候，首先就打到了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五第六节那里说到，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已经给我们解释了第一代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因着没有水喝，他们埋怨要拿石头打死摩西的时候，神告诉摩西拿着审判的杖，他自己站在磐石中间，让摩西去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供应了百姓的需要。所以第一代的人在磐石的这事情上面，他们享受了神耶稣基督就是自己就是磐石，就是灵磐石的这个供应。那么我们暂时就把这一段第一代的事情摆在这里。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要看第二代的百姓，很稀奇，他们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第二代的百姓也是同样的事。这一段经文记载在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首先这里说到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正月间，全百以色列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在加底斯，米利暗就死在那里，葬在那里。第二节说，会众又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弟兄曾经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看，哇，第他们做，他们现在都要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又是没有水吃的问题。耶和华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我们把耶和华的会众带到这旷野呢？使我们都死在这里呢？你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呢？到这个地方来呢？这地方又不好撒种，又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弟兄姊妹，你看到他们的埋怨，他们说我们的弟兄死在旷野，我们恨不得和他们一样同死，这是何等何等一个忘恩负义、一个悖逆的一个指控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开始到第九节，这里说到摩西跟亚伦怎么办，他们就离开会众，到了会幕门口，他们伏伏在地。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里哈，上次第一代的百姓埋怨的时候，摩西也没有马上凭着自己去说理，去讲道理，去跟百姓对话对抗，他也是把这个问题先带到神的面前。这里又说到了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就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们能够不是，就伏伏在地。到第六节，他们伏伏在地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那么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你要在他们面前怎么样？他这一次说要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一次他没有说要击打磐石，他说你要叫这个磐石出水，水就从磐石流出来，你要给牲畜百姓喝。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都还很好，摩西先来到神面前，而且他遵照神的吩咐拿了杖要到磐石面前，神告诉他说，你去吩咐磐石出水。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三节，这就做坏的事情了。这里说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他发怒了，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难道能够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生气了，一气之下一边骂一边，十一节说，摩西举手就用杖击打磐石两下，结果水出来了，就有许多水出来了，会众和他的牲畜都喝了。解决问题没有？好像解决了，问题解决了。神百姓要喝水，神说你去让磐石出水，磐石出了水了，百姓喝了，暂时又解决了。可是我们却现在发现第十二节十三节却怎么说呢？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个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区。弟兄姊妹，你看到表面上问题是解决了，可是神现在要来审判他们内心里面看不见的光景。他告诉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为为圣，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们去吩咐磐石出水，我没有叫你击打磐石出水。虽然在40年前第一代的百姓，我是曾经用过叫你击打磐石，可是现在我用的方式不一样了。我要你为给这个第二代的百姓看到一个功课，就是你们马上要进迦南，你们要进了迦南地以后，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我的律例，我告诉你们在迦南地怎么做的。你们今天在第二代的百姓面前，你们动了血气，你们没有听我的话，没有尊我为圣。所以摩西亚伦是这样代表神的权柄的人，就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警惕啊！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尤其我们这些在会众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 神人家尊重我们，认为我们所说所行都是代表神的意思，我们能够不小心吗？我们在会众面前发怒，我们甚至在有一些生活上的不好的榜样，我们都是羞辱了神。所以神给我们大，给我们的多，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多。好，弟兄姊妹，我们读完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要不要我们来看一下，我要说这是两代人不同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地图，下面有一张地图，我不知道你看得清楚不清楚哈。这张地图你注意到，它这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出埃及在旷野绕行的地图，你注意到他那里有标志，可能你们也看得不很清楚哈。这个很抱歉，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可以显大，不过你稍微注意到啊，他这个图你看他那个稍微有蓝色跟粉红色的地方，那里每一个地方那个有个黑点黑点黑点大的黑点的时候，是注明他们走的几个站，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走了14个站。那么第一次第一代的百姓出埃及三个月以后，他们就在这个图表里面，我们看到几乎是最下方的那个要弯上来，那个一个这样子要走上来的那个地方，那个蓝色的浅蓝色的部分，那个最顶顶的地方，那里叫做利非地，那里就是逊的旷野啊，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代的百姓击打磐石出水的地方。那么后来又走走走走，走到了往上面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上面过了那个约旦河那个地方的顶顶那里的时候，那个上面有个在那个加利利湖那个上面呢，你看到有一个好像一个口袋一样，一个袋型的，这样一个袋子型的，一个降落伞型的这样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差不多到了第11站12站那个地方的时候，12站已经到了加底斯的那个旷野要进入迦南地前，那个地方讲到是逊的旷野，是在加底斯的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发生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代要喝水的问题的地方。所以这两段的经文，一个是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差不多一年左右几个月一年，另外一个是差不多快40年了，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人物也不一样。那么对神而言呢，他对百姓而言呢，他吩咐百姓用的杖也不一样。第一代的百姓去击打磐石的杖，他是说那个是审判的杖，审判河水的杖，你用它去击打磐石。所以我们说那个审判击打是预表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击打。那这一次呢，他说你要去拿那个杖，再到我的面前去拿，从耶和华面前去取那个杖来。这是在第9节。所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的吩咐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那所以很明显的，这根杖不是前面的那根杖，这根杖是为什么说在耶和华面前的另外一根杖呢？哦，原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字现在已经讲到是民数记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在17章的第1节到第10节讲到了，当可拉党这些百姓他们不服神的权柄，他们跟摩西亚伦在这里争闹的时候，他们跟摩西亚伦争闹，结果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你们各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来摆在法柜里面，那么明天早晨你们如果看哪一个杖发芽，就表示那个就是代表我的权柄，一个复活的代表。所以当他们把杖都拿去摆在法柜里面的时候，第二天一打开看，原来只有亚伦的杖发了芽，所以代表亚伦的杖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权柄的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啊，这里有不同的吩咐，对两代人 第一代是审判河水的杖，也要用去击打磐石。这一次第二代的百姓是告诉他说，这个是一个生命复活生命的杖，是代表你是我所拣选的仆人，那么你要用这根杖去吩咐磐石出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情形，那么他同样的要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意思呢？第一个仍然是显明人心里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百姓，第二代的百姓抱怨我们的父兄他们死了，米利暗死了，我们恨不得跟他们一样的死。所以你们看到，我们在这里看到又是显出我们人的光景，我们只要有一点难处，我们就忘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恩惠。所以神生气了，他说，好，你们既然这样说，那么我就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在里面。说这些话的人绝对大多数都是第一代的百姓，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父兄嘛。所以为什么到后来这个第一代的人真的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就没有人能够进到这个迦南地，原来他们的口这样讲，他们恨不得死在这个旷野，那么他们就死在旷野。所以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他怎么样，这一段经文看到怎么样显出了摩西被惹动的怒气。当摩西一受了激动以后，他就来怪罪，他就来对百姓发脾气了。他这个去击打磐石，这一次不是照神的吩咐，他是被人激怒的。我们站在人来讲的话，这是情有可原的。我带领你们这些百姓，我带你们的父兄出来还不够啊，今天带了你们至少也要尊重我。结果忍了太久了，人的忍耐真的有限。前面40年的时候，为了拯救你们，为了打死了埃及人，跑到旷野，在旷野一待40年，我又不是我要找的，是神叫我带你们的父兄出来，结果出来就在旷野里面跟我闹，闹了40年，够了。结果现在你们，我都120岁了，你们又在这里跟我闹，一直反反复复的闹。摩西没有耐心，动了他的怒气，于是也引来了自己的亏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啊，难道是不是说不可以生气？不，摩西曾经在法老面前生气过，他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他生气过，甚至还把法板都摔过。可是神没有刑罚他，他那个时候所生气是代表神的生气。克拉党叛逆的时候他也发怒，他叫地裂开吞灭这些抵挡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摩西在受毁谤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为人极其谦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本来他里面有神给他那个温柔的性情，虽然他有时候发孽怒，神也没有跟他计较。神也他因为他的怒气是代表神的怒的话，他代表神，所以神也接受。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人的耐性是有限，我这一秒钟我的忍耐并不代表我下一秒钟我能够忍耐。所以反过来说，摩西这个时候一下子舒服了，他让他的血气上来的时候，他就动了怒气，没有按照神的吩咐，他去击打磐石。好，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求神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怒气，我们口中的言语都是从心出来了。所以神对于摩西的这样的一个 判决是什么呢？他审判摩西的心态是因为第十二节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面人面前尊我为圣。为什么说摩西他的发怒是不信神呢？因为神没有发怒，神在这个时候只告诉他，你去弄水，你去吩咐磐石出水，他自己做主，他不甘愿这样这些百姓，所以他不情愿的顺服，就表明了他是没有遵守尊神为圣。怎么说他没有遵照神为圣呢？因为他所把神代表错了。好，我们可以把投影片看到下一章。他用磐石去打这个水的时候，他就让百姓分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发怒。所以我们看到他心中其实神要审判的还不是说他要不要去打那个磐石。如果他心中里面不甘情愿的时候，他如果说一面发脾气，他如果说心中他就说我不想，最好磐石不要出水。如果他就算是没有拿这个杖去打磐石，他心中埋怨，他咒诅说我就希望磐石不要出水，那么神仍然要审判他，因为他心里的光景，神是看内心的，不是只看我们外报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在摩西的事情上面，他第一个他是审判摩西内心的光景，第二个他是要看摩西破坏了神拣选的这个亚伦的这个生命复活的记号。他把这根花芽的杖一打磐石，把那个芽花苞都打掉了。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神审判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这个教训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难道是别人有错而造成我的错就有道理吗？我们看下一章的投影片。因着别人错，比如说米利暗，他曾经也是因为有米利暗，他娶了不是他，米利暗是他的姐姐，摩西因着娶了古实女子，就被米利暗跟亚伦来毁谤他，结果摩西他都没有靠自己去伸冤，是神来给他伸冤。可拉党的叛乱也是摩西没有自己去做刑罚，结果是神自己来刑罚了这些可拉党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属血气的动怒这样情欲的事情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说的，他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恼怒、纷争等类，行这样的人绝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一刹那他所表现的是他情欲里面人里面的那种恼怒纷争。所以第一方面，神为什么不让摩西进到迦南地？我们看到他所代表的神代表错，他所表现的是他的肉体里面所有的恼怒，所以不能进得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神不是这样的只是刑罚他的神，神是充充满满有恩典的神。神虽然没有让摩西进到迦南地，他站在尼波山上面，他让他看到迦南地的光景，他却进不去。可是希伯来书怎么说，怎么评价摩西呢？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境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在永恒的国度里，摩西被神肯定是神家境中的仆人。所以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的在登山，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一起进入了迦南地， 他的肉身死的时候，他被埋葬在尼波山下，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可是当我们看到他的灵魂在勇士里面，他已经进入了迦南地，而且到那边得到了神的称赞。他和以利亚一起在变化山上谈论耶稣即将去世的事。所谓神把一个变化的一个尊荣给了摩西，他肯定他是为神家尽忠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了这两大段。第一代的百姓埋怨没有水喝，神叫摩西击打磐石，神自己站在磐石跟摩西中间，接受了这样的击打，磐石就出水，供应第一代百姓的需要。第二代百姓，神吩咐他拿着这个生命的杖，发芽的杖，去让活水流出来。摩西他动了自己的怒气，破坏了这个生命的杖的见证，于是神就没有让摩西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的结论。结论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呢？以赛亚书我们看下一章，在这里以赛亚书也有这样的经文，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你看，如果这个磐石神这个杖打在审判的杖打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以赛亚书就预言了这个事情，也就解释了这个事情。而且我们看到了还有好多的经文，在刚刚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也这里说过，说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的祖宗都在云下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都吃了一样的灵食，指的是马拉，但是第四节也喝了一样的灵水，这个所喝的都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养是从耶稣这个被击打的磐石，这个被吩咐出水的磐石而得到供应的。以色列的两代百姓在旷野漂流，都因为神的供应，他们一生之久他们没有缺乏，他们鞋子没有穿破，他们食物没有缺乏，有玛拉，有鹌鹑，有水喝，这都是神供应的他们200万人40年之久的供应。他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而停止他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这样呢？神不但在我们出信的时候他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解决了我们的干渴，这个生命的活水要跟着我们进入我们这一生当中，进入我们的工作，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婚姻，进入我们的，随着我们也流入了进入了教会，然后神还要用着我们成为一个活水的管道来供应别人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想我的时间也就快要停在这里。今天我们讲到了，稍微的再复习一下，讲到了摩西，神界的摩西给以色列两代人来因着他们埋怨没有水喝给他们的启示。一个是用审判的杖击打磐石，代表耶稣为我们的罪孽被击打，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另外一代的人，第二代的人，神要借着生命发芽的杖去吩咐磐石出水，供应百姓的需要。很可惜的是摩西动了怒气。弟兄姊妹，我们当然看到摩西是在神全家尽忠的仆人， 他为人谦和，那我们是万万比不上摩西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警戒，圣经所说写的这些话都是要做我们的警戒。求神恩待我们，用着我们这么小小的一点用处，我们愿意服侍的心，求神保守我们，不至于自己也受亏损。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恩典的主啊，我们真的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你让这两代的百姓因着摩西被你使用，供应了他们这两代人一生的需要。今天你这个活水的江河也要流到我们身上，因着你被击打，因为你被审判，我们今天都能够在神面前有那个活水的江河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这都是你劳苦的代价，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珍惜我们在生命中能够跟随你的年日，让我们生命中也流出活水，成为我们周围人的供应。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尤其我们的教会，在这一段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你有生命的活水来供应我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弟兄姊妹。
感谢主，感谢主，在这个疫情艰难的时刻，主接着我们金海弟兄来传主的信息，用主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一同学习，能够警醒活在主面前。教会有一些报告的事项，教会中文堂和英文堂在早上十点半的主日敬拜聚会都改用网络线上直播，所以请弟兄姐妹常留意本教会网站随时更新的通告。下个主日就是4月26号由丹玉弟兄传讲信息。教会星期六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在网上有祷告聚会，请按照教会网站通告的指示用电话联系祷告。教会主日早上11点40分在网上有纪念主的祷告聚会，是在信息聚会结束后，所以请按照教会网站通告的指示同样用电话连线。教会在5月3号主日早上10点半有网上传福音的聚会，讲员是刘志雄弟兄，题目是面对危机，所以请大家邀请卫星的亲友参加，详情请联络王颂恩弟兄。最近东方闪电又成为全能神的邪教组织，常利用网络引诱和误导信徒，请大家要提高警觉，不要进入异端邪教的网页，并拒绝参加任何邪教的活动。本教会弟兄姐妹若需要普通用途的口罩， 请用电话与教会联络，教会可以提供一些口罩给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要彼此代祷，互相关怀，也愿主的恩强常与我们同在。跟着在11:40在网上有纪念主的祷告聚会，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准时参加。谢谢。